郑和船队食谱揭秘。600多年前，身为钦差总兵正史的郑和，根据明成祖朱棣的旨意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、最先进的远洋船队，驶出南京太仓的刘家港，开始了历时28年的七下西洋壮举。船队行经东南亚、印度洋，到达红海及非洲海岸，遍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从此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。郑和船队在洪涛接天、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，每次航行长达2-3年，船只数目超过200艘，随行人员多达2800人。如此庞大的队伍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会不会挨饿？途经国家和地区的各种食物，他们是否有福消受？为什么郑和的船队不曾面对哥伦布、麦哲伦船队曾有的败血症威胁？也许这些悬疑都曾在你脑海中盘旋过。除食之招。众所周知，郑和船队行经之地多在热带，即使在冬季腊月天，当地温度也高于20几度。为了预防食物腐败变质，载运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鲜食用外，大多必须是经得起存放的。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真在《西洋藩国志》中对郑和船队出洋饮食的准备情况有如下的记载：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、酱、茶、油、酒、竹等件，照人数依例观之。永和19年10月16日。然而如此计数对远程航行的饮食并未描绘出全貌。盐、酱、油是烹调佐料，用以增加食物风味。茶、酒是嗜好性饮料，均非果腹的粮食，是达不到人体营养所需的，因此料想应备有其他的食物。经详细考证史料后发现，原来郑和远航前食物是经过精心准备的。明初时食品加工的方法已能处理保鲜期短暂的食物，例如将肉类、水产、蔬菜以及盐、酱、醋、酒糟腌制，或烟熏晒干，将水果曝晒制成果脯，用以蜜糖制，或用火焙。因此船队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、酱、茶、酒及饮用水之外，应当还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、豆类，还有加工处理过的果菜、肉类、水产以及醋、蜜、糖等调味料。粮船是郑和船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船员的主食粮食以米麦为主，可用来煮粥、饭的豆类黍、稷、粟等次之。米谷在郑和远航所经之地多有生产，如中南半岛、爪哇岛、苏门答腊岛及印度半岛等，但这些热带地区却无大小二麦。远航途中，船队平日常吃鸡和羊，偶尔还可以用鹿、兔、骆驼肉来改善生活。牲畜家禽船上养，蔬菜生姜船上种，出海以后生鲜水产可就地捕钓养在船舱。 沿途所见四号品为槟榔及酒类，酒类的生产材料为焦樟、椰子与米。而在阿拉伯半岛，由于伊斯兰教地区禁酒，所以并无这类的产品。调味品方面，乌鲁莫斯盛产岩盐、锡兰、五里以椰制糖，沿途均未曾提及醋及茶。郑和船队饮食融合了东洋、西洋各种风味，促进了东西饮食的交流。远洋航行尤其不可或缺淡水，那么郑和船队是如何解决淡水的呢？巩真在《西洋藩国志》的自述中记述，缺其食饮，则劳困佛肾，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，皆于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湾汲汲淡水，水船载运，积存仓储周者以备用度，实乃至极之物，不可暂辞。郑和船队人丁众多，督导饮食自备，调度实勤数物人力，靠岸时补给、采购以及食品保鲜储存等，皆需庞大的管理作业。而饮食供应以维持数千船员健康的体魄，才得完成七次长程远航的壮举，更是艰巨的挑战任务。